各位好，今天1月2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网友说呢，你要不要聊聊李湘被封禁的事儿？首先，第一个呢，跟大家说，他不是被封禁，他是在中国的网络处罚当中的最低一档，是什么呢？是禁止关注，就是说所有的，包括在社交媒体，微博也好，那个小红书也罢，抖音，甭管是什么样的媒体吧。那他被禁止关注而已，这是中国所有的处理网络这些，他所谓的违规的时候，最应该叫是最低的一档，所以呢，他目前来讲不能叫个被封禁，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是某种程度的警告。那这个警告呢，来自于哪儿呢？这我是专门去问了一下，因为好奇嘛，各位你们好奇，我也好奇，说李湘这种人他怎么会被这样给封？那实际上而言，这是从网信办直接下的一个指令，有一个名单，然后其中就有李湘，他呢被整个的说用这种模式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按照给我消息人来讲是某种程度的警告吧，大概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没有那个更高层的那个关系嘛，就是只是知道下边执行的这些人，那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说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说明，对这件事儿，就是被封或者是怎么样的，他往往像这样的情况不太可能直接说明你是被什么给封禁的，就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就只能是这么说。那他目前来讲呢，就是被这种警告之后呢，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非常非常快的这个没有预警的警告，就给封禁，不叫封禁，叫禁止关注。因为他14号的时候呢还在出席某个活动，然后16号的时候呢就已经被这样的这个全网禁止关注了。那一般来说呢，李湘呢是在行内算是比较有名的人，而且呢关系呢是比较深的。但是这一回呢，对于他本人而言，其实呢是没有太多预警的，就直接给这样警告性的封禁了。那但是呢，这件事情他事先应该是有一些耳闻，就是在前1、2年的时候就已经曾经有过，就是针对他的一些某种程度的警告。也是他为什么会大规模的注销自己的公司，20家公司关联企业嘛，注销了14家，那就是70%都被注销了。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而言，就是在他的这个，有2个猜测是比较靠谱的。至于说什么跟赵薇什么那个东西，就你不用去想了，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实际上他也不太可能说只是受到这样的封禁。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措施呢，就是不会给他封号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大概而言，也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就跟张雪峰差不多。但张雪峰可能后期呢还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现在目前李湘，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后续的这个要对他做某些手段的这个说法。这是目前的这种状态啊，大概是这样。那这两种这个比较可能的这种因素呢，一个呢，首先是一个就是清朗行动，在前年开始，整个网络的这个清朗行动啊，就已经就24年嘛，就已经是一个如火如荼的这种状态，比原来的力度呢要大很多。清朗行动实际上干了几年了，然后呢，这种网络清朗行动的这个力度是这两年呢特别的大，因为呢也发现了，我党的政府也发现了，就是这个越清越不清。那如果不加强这个清朗行动这个力度呢，实际上它所期待的这种网络，就是所谓的风清月白的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就不太可能能够实现。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一些更狠的动作。那其中一些呢，就是抓这种典型，比如说像护尘封，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人，然后呢，现在呢，包括像李湘，这个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典型，让大家呢知道这东西呢是我这是有价值观的，你不要去挑战我这块目前的这种价值观的体系。所以说呢，就他倒霉在哪儿呢？就是炫富这，从这个角度而言，他最倒霉的是这种炫富式的这种立这种人设。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儿，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就是这应该你管它叫起号的方式，还是说他目标客户群？因为李湘本人呢，他原来第一任的前夫是叫李厚霖，各位都知道， 李厚霖是原来被称为钻石大王嘛，然后呢，这个他们的婚姻延续的时间并不长，这个确实是不太长的是一个时间，结果呢，就等于是说，那段婚姻其实你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收益，这是绝对是有的，但是他那是一个大概是在那都已经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对吧？世纪婚礼啊，什么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呢，他不断在消耗他的这些，包括他原来的这些财富，包括他得到的这些东西，那他只不可能只进不出嘛。后来呢，他又跟王，就一个姓王的导演吧，我有点忘了啊，是叫什么了。然后呢，婚姻延续的时间也有个十几年，他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跟这导演离婚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两个人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你可以叫跟他就不是一个跟资本进行一个结合的东西了，所以呢，那他如果是想继续的把这个自己的生活给延续下去，那他呢就需要去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这个也是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事情。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设立自己的一个人设，这个人设呢就。因为他卖的这些东西，如果你看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想做一个从人设出发，然后呢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的，那你必须要给自己这个做一个定位。你看，你像比如说吧，咱就卖不了那好东西。我一般卖，原来卖红酒，也还就卖个那个三十八、三十九，对吧？贵一点的可能是几百，最多是几百块钱，那成本还挺高的。那个。这个你我最多卖到这儿了，现在卖包子去了。当然，这包子其实也就是个玩嘛。你这种人设，你也就只能到这个程度。那人家的人设呢是什么呢？就是一年不是一个月的这个伙食费68万，对吧？吃一顿早餐7000块钱。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在真正的富豪圈里吧，这是一个不算是一个特别这个很贵的东西。我们贫穷嘛，有时候经常限制大家的想象力。这个大家包括您也包括我也不太可能说能想象一个月用68万的伙食费。但是呢，也都多少是见过一些这种情况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在中国，你比如你吃顿饭吧，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那也有很多的方式能够让你达到这个水准。你比如说像这个鲍鱼，对吧？我们说鲍鱼，那你看我家里有时候也自己做这种干鲍，我用的是多少呢？我用的是30头的鲍鱼。什么叫30头？就是司马两，这个司马两应该是16两。16两呢，它其中呢它分成就是30个鲍鱼才能有个16两。那有些现在呢可能都不用司马两，那就是一斤鲍鱼它500克嘛。那就是说它是三十个一斤，那是很小的鲍鱼，对吧？很便宜。你像这个人家比如说吃香港那赌不是澳门那赌王和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吃的时候他用的可能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比如3头鲍、4头鲍。那这个东西啊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一旦是上一个档次，它的价格就要翻着番的往上走。就是你比如说30头的，你可能是比如说一个鲍鱼，100块钱，对吧？当然这不没那么贵啊，就是这么开个玩笑，就是弄一整数嘛，100块钱。那你比如说15头的，或者是哪怕二十头的，那比如说人家说那不就200块钱吗？不是，那可能这一头就得给是400块钱。那如果你要是3头的鲍鱼呢，那就不是说十倍的事儿了，那不是1000块钱，那可能就得是10000块钱，说甚至于几万块钱那一个鲍鱼。人家是怎么吃的？人家这一个鲍鱼，就是随便每天都有这么一个，而且呢，他还不一定吃鲍鱼，他喜欢吃这个做出来那鲍鱼汁儿，一起熬的那鲍鱼汁儿。所以，这68万，说实话，对于这个真正的有钱人而言呢，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是不是这样的生活，或者是你怎么样？你在中国的网络上去干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呢。我党的价值观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就是他可以穷奢极欲，但是你不能干这事儿，而且尤其是你不能公开的说这事儿。那你想想看，我们要知道啊，就是我党的所有一直在讲艰苦朴素，他你看从咱圣上开始，对吧？圣上咱圣上每个月挣那点钱， 说是真的，比我还差挺远的。如果按他的这个公司收入而言啊，那比我还差挺远的。那但是人家的这个东西都不花钱嘛，对吧？还有其他一些这种收入，甚至于包括他的这个收入比这些国企的都要差了很多嘛，对吧？那国企的我们看着那些领导，那都是一年年薪几十万、上百万，对吧？实际上他的底下的收入更高一些。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呢，他不会让你去宣扬。一旦说宣扬这个呢，就是一个呢是我党是始终是跟人性作对的，就是呢一个呢是不喜欢你说这个他自己怎么是骄奢淫逸，对吧？底下是怎么开海天盛宴，哎，但是他一定要站在这道德小山包上，是指点大家管你的裤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一个呢，甭管他是多那个多肉食酒淫，他呢一定是呢让大家来艰苦朴素，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您就可以知道，他一旦说你在这块去炫富，那对他所需要的那种社会风气就有问题了。而且呢，实际上来讲，你一旦说是像这样的炫富出来之后啊，你在这个人们的心目中对于这个不管是我党还是去怎么样整个的社会这种东西的怨恨就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极度贫富就应该是分化的社会，对吧？那中国的有钱人是追赶潮流，是接轨的。那这中国的穷人也接轨，他是跟那个下边的接轨。他的这个贫富差距跟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呀，美国贫富差距大，或者是其他也不是的。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果是按照真正来讲的话，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都知道，大概3%的人就能拿到整个社会66%的财富。这是中国的这个，这有研究啊，你可以自己去看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这种财富的这种分配的程度，如果说你一个人天天在这炫富的话，对于我党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糟心的事儿。这个糟心的程度就是达到了某种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的这种境地上。这个是他一直能理解这件事儿的。然后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叫什么呢？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吧？哎，你这样的话，那就大家，这也是我党革命的基础。结果他革命半天了，这更不均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弄？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就打算着把这个东西尽量给压着。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再用这种人设来带货，对吧 ？OK， 你虽然可以带不少的货，可是呢，他认为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应该叫做威胁，远比你这种销量要大。所以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这些年呢，包括从去年开始，这个清朗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治对象，就是这种炫富式的。而且呢，原来啊，对这种炫富是什么呢？基本上来讲是对那些假富来去打他。那这个各位你们可能就是说没有特别关注，因为我也不在我的关注视线之内，咱也没那么有钱嘛，对不对？但是呢，有很多人他其实是一种假的，然后他本来打的是这帮人，他炫的呢也没有多好。那现在炫成什么了呢？就是说就现在要打什么呢？就打李湘这样的真的。他确实可能是这样的这种人，而且他也确实是每天晒出来的东西你也相信他是真的，那就更麻烦了，对吧？即使你是一个凭自己的能耐然后呢去挣到这份应该叫嚼果，但是呢你既然敢说出来就完了，就你就等于是把这把柄就落在人手里了，他想弄你他肯定就弄你，大概就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呢，实际上它的税务方面是一定会出问题的，这个毫无疑问的会出问题。为什么啊？因为很简单，就是所有的像这样的在国内挣钱的，你有一个算一个，税务上都会有问题，只要想查你。那像李湘他们呢，尤其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有一层名人的光环，这个名人的光环给他照在这儿的时候呢，就很难让他这个让他能够清醒的知道自己没有自己的这个行为是违法的，随时想弄你。 我不能说有一个算一个，刚才我这句话我必须道歉，有一个算一个，这句话是错的。至少有两个人我知道一定是没问题的。第一个，罗永浩。罗永浩这个人他一定是在税务方面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说他任何方面都有问题，我都不反对，对吧？你说的产品做得不好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他在税务上一定不会有问题，因为太多人盯着他了，而且他这人个性在这儿，不会有这问题。另外一个是谁？董宇辉。可能你也很不喜欢董宇辉，但是董宇辉在这方面他可能有自己的节税的一些模式，但是他一定不太可能说是去偷税漏税，就是诚心的违法，他最多在灰色地带这一块做一些腾挪。这俩人我是能够绝对敢相信他们的。那其他的你就很难讲了，这个东西你一定是可以肯定的讲吧，就是基本上都有。李湘他们就是如此，而且呢他们的根底不一样，就是呢你无论是董宇辉还是罗永浩，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根底的，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这么认为，觉得说自己哎我特别牛逼我可以干这事儿。他们认知是什么？如果我干这事儿很有可能我会出事儿，这是他们自己的认知。那但是李湘这样的人呢就不一定。李湘他们认，因为他们平时交往的就是都是达官贵人，对吧？凭着原来的这些，不论是这个自己的才华还是自己的外貌，他交往都是这些人。那他认为我就可以凌驾于整个的这个体系之上，或者至少这个体系是会包容或者会保护我的，我有这么多的关系嘛。但实际上来讲，这个东西就不太，就该弄你的时候，对吧？养肥了，当然最近李湘也确实肥了点，那就肯定是可能把你给弄过去。所以大概来讲，应该在24年左右的时候就应该接到这方面的消息了，所以在一年之内他开始注销这些公司，对吧？他但凡能够，为什么他还能够注销这些公司？因为所有的公司在注销的时候，你要一定要把他整个这个，就是你的税务啊，包括其他一些债务啊，这些东西都给捋一遍，能不能把这公司完整的给注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但是因为他很多的这些这个关系，他在注销这些公司的时候可能也会得到一些这个帮助，对吧？就可以把这些真给核销了。那可是实际上来讲，如果说追查的话，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税务系统，它已经开始包括它的这些合规化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是你注销就能够完全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免责了，对吧？你像那谁，咱们都知道，我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应该有一只叫王歪嘴吧，对吧？王亚军，歪嘴正经那个频道，他那个公司早就注销了，但是你不但不给你这个先注销完了，还给你恢复，因为他要查你。就所以这个东西都不太好讲，他很有可能在税务方面会出一些问题，这是一个。那第三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有可能啊，就是这个成为这个前科，就是他出的这个问题。因为呢，各位应该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些名人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往往啊是利用自己的整体上的这个知名度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作为某种枢纽以及中介存在的，对吧？那李湘也不例外，这李湘也不例外，他在中间就是拼缝或者是自己也下场做的一些事情，说不定就牵扯到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人物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些事情。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但是跟赵薇他们这些东西可能是没什么关系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得有点久了。那这样的话会不会牵扯到他，或者是说如何，有没有可能？这是也是有的，但是应该来讲这个不算严重。如果要是特别严重的话，就不是只是让他这个禁止关注这件事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呢，你说到底是哪一个方面？我个人倾向于前两点，一个呢是这个清朗行动，另外一个呢是他的税务方面很有可能会有问题。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处罚要更深一步，比如说禁言，不许再发布东西了，那就说明他的税务问题可能要爆了。如果只是说过两天，他这个又可以重新关注了 ，OK， 那证明呢，就是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吧？只是杀鸡儆猴，甚至于都没有杀这只鸡。我这个鸡就是纯是那个物理意义上那个鸡啊，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鸡，跟其他的东西没什么关系，不要瞎想啊。就是说呢，这个甚至于都没有杀， 他只是把它吊起来让大家看了一眼，哎，那就吓吓这些猴就算完事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用太琢磨着特别多的阴谋论。这中我跟您讲吧，这个别说一过气的主持人了，对吧，那就是他没过气儿想弄你，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这大概就是这样，我也是没什么太多的。所以跟大家，你既然点了这个，我就跟大家聊了几种情况啊，也就如此。对，包括我知道的，我打听出来的，也就这样。好，谢谢诸位。